那四章十一节一样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干什么？有人，他这一有人，我又怕了。这话还可以怎么翻呢？他到底有没有人呢？
There is no one.
他说不要有人，不是免得有人，免得有人其实就是不要有人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他说 less any man, 或者 less, let no man go after the example of those who, 我们没有一个人要去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所以你看看啊，这些话你要是不明白，就是翻译里边跟中文的这个强调的讲究我们的印象的话，这很可能实际上是常常被人家拿出来这样用的。包括讲预定论的人，他说你看这里面讲是不是就有一些人是进不去的，有一些人是跌倒的，他会拿这样的圣经来跟你说，你不要上他的当。这个话的意思还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不要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值得讨论的是什么？圣经里面叫我们竭力的有哪些事情？谁能够帮我们搜出来？这个竭力进入那安息，你也可以翻译成做工进入，努力进入。但你单看竭力，
你看竭力也有很多了，已经
很多了啊。那我们需要哪些事情让竭力啊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问的问题，这个安息跟也不要出主意，也不要多说话，叫安息。
啊，安息，嗯，竭力行各样的善事。
OK， 好好。
哇，提摩太前书说的。
这个咱们中国教会是不太做的。
我倒着再说嘛。提摩太后书有那个是说无愧的工人，那个也是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。
无愧的工人。还有呢？
哎，不对，哥罗西书是保罗说自己在竭力的祷告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祷告也是说为你们竭力的祈求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腓立比书竭力追求，追求什么来着？只有追求一件事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好像是这一块地方。
找出来蛮容易的，明白它。我们的假设一定是说，这个所谓的竭力进入安息呢，和是和其他的竭力呢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啊。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了，因为你说竭力进入了安息，这个有点空啊，你怎么竭力进入了安息？安息就不竭力，对不对？那安息是我们的终点，好，我们要竭力跑到终点，好好好，但是到底怎么跑？
对，
竭力跑，竭力跑，竭力跑，好，好，
竭力。
我们就先讲中文的，我们先不说其他的，好吧？中文这个竭力是挺好的。旧约里边最出名的一个是何西阿书里边，
何西阿书，对，
对，
那个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这个嘛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
追求尤其是一个我们常常错用的字，因为竭力，所谓竭力，竭力追求是一个同样的概念。我们很喜欢讲说要追求啊，这个弟兄很追求啊，那个姐妹很追求啊，追求什么东西？他说追求主，我说哎，追求主这三个字圣经哪里出来？其实他答不出来的。在新约里面教我们追求的有哪几件事，他也答不出来的。主不是要你费尽了力气去追求啊，那个真的是要你安息就可以了，哎。这是我们现在许许多多教导上出现的偏差，这个偏差其实蛮害人的，你会把你的竭力追求用错地方。但是何西阿里面所说的竭力追求是什么？竭力追求干什么？
认识他。
他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。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？
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？
什么叫竭力追求认识啊？是什么意思？
跟他有关系。
哎呀，这个有点假了。你要解释一个观念，你就要把它稍微解释的再清楚一点啊！你不能用另外一个糊里糊涂的字啊！这个故事其实不是糊里糊涂，因为等下他也用的万物啊，与我们有关系的主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词，但还没走到那儿，可不可以换别的词？什么叫做认识耶和华？
经历呢？
经历跟认识不一样啊。
知道他说了什么。
啊，知道他说什么？
对，知道圣经中的话，对啊。
哎，有没有别的圣经的话可以
认识他？
哎，就是认识，是这个竭力认识，竭力追求认识，一定跟竭力进入了安息有关系的。
相信他和他所做的事情啊。
圣经的话就是说要将各样的知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心里。所谓基督的知识啊，救恩的道理啊，就是圣经给我们讲明了这一切的事情。你要把它丰丰富富的，所谓丰丰富富的，就是说你认为你装了很多了，实际上还装的太少。保罗不是说吗？就是你们所当知道的，仍然是不知道。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，我们就单讲他这个安息，对不对？这样看来，他这个这样看来是怎么回事的？是一种竭力认识耶和华的结果。他怎么竭力？他是在神的话上竭力。他不是躲到个山洞里面去祷告，他也不是靠他的经历，他到现在没有讲一点点他个人的经历。就是说，你从圣经的这些人物，你拿来和我们现在的啊，尤其是一些女先知在教的，怎么样竭力去亲近主，跟主耶稣谈恋爱，这种就完全两个路数的，你就应该心里面要稍微警醒一点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。你读到现在，你读得出那个味道来吗？你读不出来。他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东西，他只是说从神的话里边，当他把这个创世纪、约书亚、摩西、大卫的诗篇摆在一起，他知道我们既蒙留下进入安息的应许，对不对？这个安息叫什么？我的安息。这个安息叫什么？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。进入那里边是歇了自己一切的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竭力认识的结果。他从神的话里边啊，他把神的话摆在自己面前，把自己摆在神的话面前，他认为这个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他把我心里面到底应该怎么想，我的主意，我的思念到底应该怎么归，在神的话面前一下子清楚了，这个叫做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这是他竭力追求认识他的结果。还有呢，实际上啊，在旧约里面呢，你可以说真正用竭力这两个字讲到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系，就这么一个地方。然后就到了新约里边了，新约里面哥林多前书就讲了，你们要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。哎，这几个字很好啊，然后他怎么形容这样一件事情呢？叫做坚固不可摇动。底下一共做了八个字吧，常常就是说天天、周周，对不对？就你看鸽子，每次看到它，它又有事儿，它又有事儿，它又有事儿。哎呀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忙啊？哎，常常竭力呢？啊，就是说他明明是没有力气，他眼睛也看不见，他怎么比我们大家都出力呢？常常竭力的，就是说天天的都累了，我还不能讲说躺下来就睡了，躺还不舒服，他的骨头还不是平的，真的是。多做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做的还不够，还要再做主工，就听见没有？竭力是什么？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啊！穆文提自己打个分数看看，到了山东以后是不是比较常常竭力？多做主工，是不是？这是讲到竭力进入那安息。我们在这边好多的工要做，福音的工要做，探望的工要做，关怀的工要做，帮助人的工作要做，针灸的工要做，治病的。好，这是一个地方。还有什么地方呢？以弗所书，你们要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了。
不是，你是要字句分析
吗？分析它用到实际上嘛，是不是说不能离开教会？
哎，当然不是了，肯定不是。
为什么不是？这明明是这个意思。
教会还得有圣灵所赐的，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你不在教会，你也可以有合而为一的心，就是它是靠圣灵把这些连在一起的。你要保守的是圣灵给你的这个
圣灵保守，那你觉得圣灵保守呢？是可以这样做。人家觉得说你圣灵保守就不应该有教会分裂，圣灵保守就不能离开教会。那你们每个人对圣灵的解释又不一样了。
所以他后面不是说，所以要合二为一嘛？
这都是我们在服事上一定会遇见的事情啊！我们要合一，
我们要合一，
我们要同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是跟谁合一？跟谁同心？
啊，跟主合一啊！
对，跟圣经合一，就像上礼拜班鸠来给我们讲的。他讲的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东西哈，也很重要，是绝对是不会错的。你们是三智慧的元素，是爱国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不一样的机构嘛，你们弄你的，你我们弄你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要求我们跟你们合一呢？这没办法合一的嘛。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，因为我们遇见的事情，我们总是需要你心里面得有一个圣灵的平安呐。要不然你这个合一就算是勉强在一起还是会出问题的，因为你必须觉得这个感动、这个做法、这个说法是出于主的，是合乎圣经的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本分。你必须守住你自己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那个合一，你去跟他合一，然后凡是有这样看见的人呢，你也很容易跟他在一起合一，你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不合一的问题。但如果不是这个东西，别人给你提的是任何的要求，包括什么我们盖个教堂啊，或者我们要干什么去选川普啊，你可以不要跟他合一的，因为你的心里面不安闷嘛。那时候你再去竭力保守，就是给自己找麻烦。你不保守啊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还简单一点。你竭力去保守那个本来你们就不是一个合一的心啊，你弄到最后反而越来越伤感情啊。所以我每次听到一个弟兄姐妹呢，他要是对教会啊、传道人啊、那个牧师娘啊，那个怨言太多了，我就说，你是不是应该换个教会？要不然你心里老嘀咕他。这不好嘛，你不能勉强自己去一定要留在哪一个地方，那么你把它当成学功课也好什么什么样，这已经违背了这句话了，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事，那不是牧师告诉你的啊，也不是某某人告诉你的，我们有这个自由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是没有这个自由，我们要是不使用这个自由，那些东西会变成律法，那就麻烦了，非常的麻烦。然后到最后呢，我们反而比起初所有的更少。所以在这个啊，包括交朋友也是一样，包括夫妻也是一样，你有的时候你不能吵架吵太多了，实在是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原来有的一点点的都不见，你懂的意思吗？这个事情是我们是做过好多次了，劝人家这个实在是有效的。假如你的丈夫对不起你，或者出了这类似这样很严重的事情啊，我们总是劝那个做姐妹的吃亏的那一部分，你不要拼命的去挖。可是这个姐妹，这个做太太，她就受不了，她一定要知道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情，她在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就是要去挖，她要知道，她要知道。其实每次知道她自己就受伤，知道怎么真相大白的时候，她跟她丈夫之间的以前原有的啊感情也好，记忆也好，通通都荡然无存了。那这时候哪怕她丈夫回头啊，他们也没有本钱了。这个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弟兄姐妹相交也是一样，如果实在看见不行啊，哎呀，就别再谈下去了。像我们最近能够看见很清楚的事情，就是左派右派啊，是不是一定要右派，一定要左派，或者是疫苗啊，这些东西突然变成教会里面很严重的问题。然后你要是谈下去，谈到最后会伤感情的，你知道吧？看看不行啊，就不要去竭力保守，他走他的，你做你的，没关系的啊，就别再谈下去了。你再谈下去啊，你这个竭力呢，非但没办法保守，因为那本来就不是那个圣灵合一的心已经不见了，你不知道是什么回事，他会往那边去的这么远啊，然后他看你也看不懂，你看他也看不懂，你就不要竭力去保守的，不如拿保罗的话说，他暂时离开你是为了要让你永远得着他。弟兄姐妹想不想这句话？这句话可好了，那暂时离开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把你们中间的友谊啊，你们中间的爱情， 你们中间珍贵的回忆呢都存起来，放在一个盒子里，等有一天他回头或者你回头的时候呢，你们还有本钱继续往前走啊。无论是弟兄姐妹相交，尤其在教会里面，千万不要吵到啊！哎，我原有的一点点，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彼此相爱，都给你吵到没有东西的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看看不行，离开啊！你是为了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现在这个合二的唯一的心可能会因为左派，因为右派，因为川普，因为板凳啊，因为疫苗，让我们中间有了间隔，或者哪天台湾又打起来了，谁知道。那些的因素进来让我们没有这么合一，可是我们从前是不是还有合二唯一的心？有。那个合二唯一的心我们要竭力保守。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是不是明白这个意思啊。万一我们中间，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中间，有了什么误会，有什么讲不出来讲不清楚的事情，努力到一个地步呢，不要太去挖那个伤疤啊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我们从前在一起那个美好的时光，美好的印象，你反而是要去竭力保守的。就你看以弗所书这句话，还有前面还有一句话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不要吵，不要闹，不要弄到不可开交啊！你把过犯背走也可以，你说我们就暂时不谈了也可以。到了最后，他说：“我乃是竭力追求。”哎，这句话可难懂了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哎呦，谁能把这句话给我们解开？给他一个月饼吃。大家值得看看这段话啊，腓立比书在第三章从大概第十节开始，一直要到这个十五节。
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
这段话可重要了，你看最后的这句话你就知道了。
还有别样的心，
所以别样的心，任何人跟我这个想法不一样的啊！你到最后你会发现我说的是对的。
嗯，
到最后神会把你带到这个看法上，但是你中间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了。一个完全人一定是这样看事情的，
嗯，
他一定是这样走这条路，他一定是这样竭力的。什么样竭力进入这安息是这么竭力的？这里面有一个 pattern， 有一个可走可效法的一个台阶儿。再讲老实话，这种东西，哎，弟兄姐妹，上次什么时候听人家讲到讲这个东西啊？这简直就是失传的宝贝呀、啊！
绕口令，嗯。
讲完了，你在听了多少年道、嗯？有没有听人家讲过这段？
没有，
没有啊。
听到听的太少。
夜班长没听人家讲过。
要问那种听了很多道的人。
嗯哼。
鸽子。
这个多重要！你看这东西，他到底说的是什么？
他说他得着的是什么？复活的大能是吧？哎，
这个所谓别样的心和这样的心的指示，你们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这个你不会着急吗？你想知道？你不会想知道吗？
哎，别样的心，我觉得英语里说的好像很清楚呀。他说的是，就是反正你如果这么想，对吧？他说 ，God will reveal to you the error of your ways 啊，这当然是其中一个版本啊。Peter Reed 不是这么说的，但他不就意思你？你别样的心是个 error，
对啊，就是你别样的想法。
就把你给转回来呀、啊，他就是说我要告诉你什么才是你该存的心，你就得再把你指回来，对吧？
对。但我们要是你这个问这个答案是很容易的，就是大家给你一个很容易答案。他说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。那你问他这个标杆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标杆到底是什么？对吧？
对啊，这
到底什么意思？他这里所说这样的心是指着那个向着标杆直跑啊，
所以标杆不就是第十节吗？
第十节是什么？
不，标杆就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哎，等，就是和他同死同复活。
嗯，这个小丸子能够找到第十节，算是找到答案。
嗯，
他所说这样的心，不要有别样的心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所谓向着标杆直跑啊，就是第十节这四句话。
嗯，
是一切。基督徒看自己一生，勉励自己一生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切的指标，都在这四句话里边了。
跟你前面说的认识是相通的嘛？就是、
啊、
就是要竭力认识他，认识的就是
这
个东西、啊
这个。这个就是这个就够你竭力了 啊！但是他这个、嗯、他把它炼进成四句话，
还是很好的。
认识基督。晓得他复活的吧，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
效法他的死，
哎，
就能复活了，对啊，
这个需要解释了，
嗯，
那比较难解的就是说三章十二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，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基督耶稣怎么样得着我啊？就是他复活的大能得着了我吗？啊，或者我也可以因为认识他，晓得他
复活的大能，
受苦效法他的死，得到他所得到我的，就是这个。
嗯，
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实在是有点绕口。但是重点，这个所谓的向着标杆直跑，重点就是三章十节。好了，这个三章十节就需要诸位弟兄姐妹。给我们解释解释，哎，这个太重要了。
那刚才不是解了吗？
这四句话你再给我们解解。
梅姐，刚刚解的是后面几句啊。
对啊，
不是现在回到了第十节，还没开始解呢。
第十节你到底落实对不对？所有的宗教政策啊，宗教场地管理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一带一路通通都要落实，这东西怎么个落实法？有没有什么诀窍在里边？
认识像保罗他认识基督的话，他首先他旧约是很熟了，其实呢最后基督启示他基督的道理，那他当然呢那应该是很认识基督了。但是真正能让他最后是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呢，是因为他与基督一同受苦，比如他神就命定他就是为他的道的受苦。
这里面有一个认识，两个晓得，一个效法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为难大家，这段话真的是不容易啊！我听过一个最好的解释，也是最落实的一个解释，是一个从前到中国的这个一个传道士，一个姐妹，她到云南去啊。你们也许看过这本书，这本书要是没有看过，就是非常值得看一看。它叫做《我成了一台戏》，文笔很好，翻译的也很好，写得很细腻。然后呢没什么高言大志，可是你看了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个人的生命很美很细腻。他就讲这段话，他说啊，大家注意听啊，我觉得这段话他这个说法是非常受用。他说这个话在实行上在经历上来讲呢是反过来的。第一，我们效法他的死。第二，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苦难逼迫，要晓得这个是与他一同受苦，让你能够继续走下去。当你这样效法他的死，留在他的死里边， 所谓他的死呢，就是说呢，你是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对不对？他的死呢，就是说呢，你也不想别的办法，你常常被置于死地，你自己就把自己置于死地，你愿意走那个你心里面认为神要你走的路啊，你有这个勇敢，你也有这个忍耐，你并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你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，你晓得你这样效法他的死就是与他一同受苦，对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有把握，你不是白受苦，你也不是做苦行僧，你也不是为了别的目的，这个与他一同受苦呢，是因为你效法他的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。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这个晓得是中文加上去的啊，其实这个认识基督晓得啊，这头两个认识晓得是在同一个动词里边，就让你知道了，让你真的经历到他了。你在这个死里边，在这个受苦里边，让你真的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，然后最后让你得以认识基督。这样大家听到了没有？我觉得他这个解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，因为他是自己的一生，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明白了。虽然保罗写的是这个顺序，可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来讲是从效法开始到最后得以认识基督。那他这个讲的是生命的经历，这个讲的就不完全是读圣经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底下才说呢，你既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那就和他一同复活，不但在一切的经历上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，而且总有一天啊，号筒吹响，你要与他一样从死里复活。但是那天到了没有？还没有到。他说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，在这条路上呢，我仍然干什么？竭力追求。追求什么？追求效法他的死，追求与他一同受苦，追求经历他在这样的死地让我啊经历到他复活的大能。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我的能力够你用的。竭力追求认识基督，是这样竭力的。那在这样的竭力里面呢，你只有一件事，什么？忘记背后的，努力面前的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贫乏在什么地方呢？背后没什么可忘记的，面前也没什么好努力的，对不对？有吃有喝，有教会，有平安就可以了。不知道要往哪里跑，也不知道这是个标杆了。这个就是他所说的啊，无论在什么样的事上，你不要存别样的心。你明白了这个诀窍，叫做什么？完全人。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，这是保罗写给我们的诀窍。但是我要再说，这东西是不是有点失传了呢？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在教会里面听了30年的道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听人讲呢？好了，这个我们今天大概只能够讲到这里了啊。
你这四个步骤里面，效法他的死，什么叫效法他的死？
效法他的死呢，讲的再清楚一点，就是说不要按我的意思，只要
就是我的老我，比如说
我在受洗，我最怕这个老我这个字，不要怕这个字，
不叫老我，就我受洗，反正就是
我一见到这个老我，我看见老鼠，没有这个老我，
听着很老。就是那些，对，就是与基督相不合的，就是反正就那些东西都死了。
效法他的死，你要明白这个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死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，对不对？你掌死权的，一到了死呢就没有了嘛。 像中国共产党也只能看到死，这么大的一个强国，他只能看到死，死了就能没有了，对吧？拼命要活下去。但这个死呢，有两种啊，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死，还有一种呢是专利的，有一个商标的死，叫什么呢？基督的死。基督的死可不得了了。保罗说：“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。”哎，在哪个口袋里？刚才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好好的去学习的一件事情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什么叫做死？什么叫做基督的死？啊，效法他的死是什么意思？一定是跟他的死是一致的。然后他怎么做，我怎么做嘛？啊，你是竭力这样做嘛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对不对？凡事谦卑，耶稣怎么样卑微自己，我就怎么样卑微自己。啊，你一生的目标不应该是做一个唐崇龙，对不起。啊，你一生的目标应该是呀，街市上听不见他宣扬的声音。你也不是要做一个网红，你一生你愿意在比你不如的人中间，卑微的人中间，尽心尽力的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尽心尽力的扶持他们，按着神的教训呢，来培育他们，帮助他们啊！你很多东西都叫做基督的死。为什么说他是死呢？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打算了，你是一个什么？你是一个 slave， 你是一个仆人，在神的权下诚然敬重。这摩西身上有没有带着基督的死？有啊，有啊。他的打算，他的雄心壮志呢，当然是第一步需要丢下来。但是总之他后来跟前面所做的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神说什么他做什么，这个就是基督的死嘛。对不对？死离了父就不能做什么。我怎么样听见我就怎么样行。基督的死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是他对于自己做工到底有没有效果，他是没有反应的。他只照着神所量给他的他往前走，你也不能着急，你着急就不是基督的死。不要急，不要怕啊，你总要按着神量给你的平安做主嘛。很多的东西都是基督的死，这基督的死是我们以万事万物取舍的一个原则。他如何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。因为基督生下来是为了死的，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要死的。耶稣生下来是为了死，他为了把他这个特别的死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效法。但是他这个死的背后有一个什么？复活。乖乖，嘿，你没有死就不能够复活，你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你在地上死得越透越好。
对对，这样问你，死得多透跟你复活。
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讲，但是
就是说他后来就是说，他说了嘛，就是向着标杆直跑，所以前面这个是标杆，他最终也是要得赏赐。所以你死得透不透应该还是跟之后在神那里得的赏赐是有关系的呀。
对，但当然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赏赐呢，你不如说
太物质了。
对，它是一个结果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到最后他是按他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灵性的
奖赏。对，
因为我们在天上到底是什么，那不管是什么通通叫做大奖赏了啦。哎呀，你家有个身体不用上厕所了，那是绝对是奖赏，对不对？那用奖吗？通通叫做奖赏。只是说呢，啊，一个真真正正做仆人的人呢，他就是尽心竭力了，他不再想别的东西了。摩西死以前，他不知道他其实他进了迦南地。他说在归地，你给我看一眼也好，神就真给他看一眼 ，so beautiful。但是到耶稣在变化山上，摩西还在那里。到了启示录里面，他们还在唱神人摩西的歌，那唱那难道神人摩西不在那边吗？开玩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标杆，我们的标杆也不是做一个大步到家。那老实说，我看到这个唐崇荣最后来说告别布道会，我觉得这东西很讽刺的。你到底是在说什么东西？哎，不去管他，反正我们这个世上的榜样是越来越少了。 圣经里的榜样是一直是很清楚，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自己的打算大概就不是他的死，不是效法他的死。但是你把自己的打算完全放下来，你会发现也许主真的是要你去做你从前认为你要做的事，这个很奇怪的。约瑟把他的打算放下来，那是不得不放下来，神叫他做了宰相。但以理本来是贵胄，对不对？到巴比伦做了奴隶，他不可能有再做宰相，再做官二代，对不对？他也不能做伯西来，他也不能够做这个什么，哎呀，管他是谁，我都不会讲这些名字。但是他居然做了三朝的宰相，你想想看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可是他身上也没有带着基督的死，死的可是够透的，这个说不完的。但是一个人生的法则是这样子，一个真真正正奉献给神的人，他身上带的是基督的死，而且这个死往往在别人看起来叫做什么枉费，别人会觉得你这样做没有价值，没有道理，是错的，你只有你自己心里面知。但是第一步，我觉得这个姐妹她讲的是很对，是从效法她的死开始啊，这个东西是一生要奔跑的标杆。那这个死也有反面的意思啊，你可以从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变成非常有勇气的人，因为所谓死是什么，我就不靠自己了嘛，我自己本来是没有能力的，我也变成很有能力我虽然是很穷，我也可以很阔没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，那也是死啊。哎，所以他这个死呢是一个很妙的字，不是跟我们修身养性啊，看破红尘啊，又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基督的死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今天一直都是我在讲呢，那不行啊。好吧，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